所以由我今天由我来讲。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继续在你的殿里面点灯。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显明你的心意，主，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心意，也可以走在你的光中。我们今天早上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也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主，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谦卑来跟随你，好让我们一生活出你的心意，活在你的荣耀里面。赞美耶稣，也求主恩待孩子，让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同盟益处。我们如此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第九章是讲到说神就因为以色列人求王，所以第九章的时候，神就借着撒母耳就高了以色列时代的第一个君王扫罗。那第八章里面其实是讲到说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他那时候大概应该还不到60，应该是50几岁。那当然撒母耳他年纪没有到很大，他就过世了，但他大概60几岁就过世了。那这个是他当士师的算是后半段。好，那后半段主要工作就是高立了两个王，第一个高立了扫罗，第二个是高立了大卫。那以色列求王这件事情在神来看当然不是最好的，但也离不开神对于人带领的一个救赎计划。因为从族长到士师，接下来要进到君王的时代。那我们来看第九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关于扫罗的故事的开始哈。那从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去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
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撒利沙地，都没有找着，
又过了撒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了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好，我们先读到这边一开头讲到说有一个便雅悯，那便雅悯是十二支派当中最小的嘛。好，他是拉结所生的小儿子，而且是跟其他哥哥年纪可能差很多哈。那便雅悯支派在创世纪十九章那里讲到说，雅各对便雅悯的祝福说，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好那个 wolf 狼是个撕裂的狼，表示他其实还是有一点凶狠的哈。那早上去抓死，晚上就分食表示他有一种某种程度属灵上的那种侵略性。所以当我们看世纪到后面的时候，果然他在整个十二支派里面居然引起了内战那做了一些恶事，然后以色列人几乎把这个便雅悯支派都灭掉了，直到最后他们才警醒说，惨了，我们差一点让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完全灭绝。后来他们就停止杀戮了，就不再把便雅悯支派的人杀死。那便雅悯支派就在这个情况当中存在于以色列人的里面，而且他的领土刚好是在几乎是在以色列的中间，事实上就是靠近耶路撒冷那附近，那是便雅悯的土地。那这也开始讲到说扫罗生命当中的一些现象。好，我们往下看就会看到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讲到扫罗的爸爸。好，他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是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那讲到扫罗他们的族谱哈这些族谱如果你在历代志上好像是第八章那边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那当然是讲到说扫罗这个人的出身，他爸爸是个大能的勇士，然后有小字写说是大财主，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个大财主，不仅有钱，他事实上也是个蛮这样 蛮应该说蛮说凶悍嘛，也不是要说凶悍，就是应该是算是有头有脸的好了啦，而且是身体又很好的那一种的，哦，可能有点武功之类的，哦，但我们不知道不是中国那种武功啦，就是说可能有点战略能力，所以他的儿子事实上也蛮会打仗的。我们从后面看他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是都赢的，好，哦，当然除了神给他恩膏之外，他可能也真的是一个会作战的人，哦，所以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又是个大财主，也就是说扫罗他们家实际上在便雅悯是个算是一个望族，是个望族，是个有名望的人。那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那这个健壮啊，不是身体的健壮而已，这个健壮是他的年纪刚好是年少健壮，大概三十几岁，大概三十几岁。这时候啊，介绍扫罗出来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几岁，因为后面到了十三章，他就讲到他儿子约拿单了。好，哦，表示他这时候已经娶妻生子了。这个扫罗是娶妻生子的。那扫罗的希伯来文就是求问，求问。那刚通也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好像这个扫罗不太求问，对不对？也不太去了解这世上的事情，但是他的名字很奇怪，就叫做扫罗求问。好，那这里讲到说他又健壮又俊美，他的外形是很讨好的，是长得很帅的一个人。好，然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就是以外在条件来比的话，不只是便雅悯地，是全以色列人都没有人能比他的，恐怕是非常的帅又高大。他说啊，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那原文意思说他的肩膀到了人家头的高度，对吧？一样啦，就是高过一个头的意思，表示他真的是又高大又帅，是非常讨喜的。然后家又出身什么便雅悯的望族，但是便雅悯又在以色列人当中又有一个不名誉的过去，所以就有点复杂，有点怎么讲，矛盾。对，他的身份有一点矛盾。那我们往下看，有一天就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了以法莲山地，又到了撒利撒地，都没有找着，又过了撒连地，驴也找也不在那里，便过了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他就有一点一路往北。好，哦，就以法莲山地是在以法莲是在便雅悯的北方，那山地是在他们刚好是交界的地方，所以表示他过了便雅悯的北方，一直往北走，但是都没有找着。那这件事情当然是因为他的父亲丢了几头驴。那他父亲很有钱，但是驴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牲口。好，哦，马虽然长得高帅，但他不见得像驴那么的力气啦。马的力气是爆发性的，但是驴是可以长时间的负重，所以在当时如果以农产来讲，驴还是比马好用，哦，也比牛好用，因为牛脾气一发起来，当然驴也有驴脾气啦，哦，但是驴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它比牛好，它又可以骑又可以负重，哦，那在当时是个很重要资产，所以他父亲丢了这几头驴的时候他就去找了。当然我们从以下来看，他后来就去到了撒母耳的地方，表示这件事情是神所安排的环境，所以他就离开了家。好，离开家之后就开始往北了。来，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的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人中若有人去求问神， 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 OK， 第五节讲到说他到了苏佛地，那这个苏佛地其实就是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的拉玛索菲的索菲。索菲是一个地区，好，因为音的关系，有的时候又讲成苏佛。苏佛跟索菲，它其实是一个很近的音，好，所以这个苏佛地其实就是拉玛城所在的地方。好，那拉玛住着谁呢？撒母耳，撒母耳的本家在拉玛，好，是在示罗地的南方啊，便雅悯地的北方。那他就被。他就找到了苏佛地。哈，那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因为这里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他找驴找了走了，真的一直往北走，已经过了好几座山。当然那山不像台湾那种山，台湾的山是又高又险峻，那这里的山大概都是丘陵地，好，一座一座的丘陵地。那找到一个程度，他已经觉得哇，离家太远了。那扫罗自己开始觉得担心了，恐怕我的父亲不为驴挂心，反倒为我们关心，表示已经出去好几天了。好，出去好几天了。那第六节讲，仆人就告诉扫罗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所当走的路指示我们。OK， 他仆人告诉他说，这城里住了一位神人，其实就是撒母耳。那前面其实讲到米斯巴，撒母耳第七章在米斯巴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照理讲，以色列人都应该认识这个人，对吧？对吧？撒母耳是非常有名的，不仅是士师，也是什么大祭司，也是什么先知。但显然扫罗并不在乎国事，他并不在意国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并不明白也不认识撒母耳这个角色。那前面讲到撒母耳二十几岁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神立他为先知了，以色列人都知道神将他的话告诉撒母耳，但是你会发现扫罗对撒母耳不认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表示说这个人他有点宅，就把自己限制在他自己的生活范围内。那跟他的名字刚好真的是很大的对比，求问，但是他并没有去了解太多的事情。好，仆人说，城里有一个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还告诉他全都应验。其实以色列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仆人就建议他说，我们不如往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所当走的路指示我们。第七节，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的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表示他觉得照人的礼节应该要送个什么见面礼之类的，所以他觉得，哎，我们出来这么多天，带出来食物都吃光了，我们还可以拿什么去送他呢？还好他仆人就第八节回答他，扫罗说，我手里还有银子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我不晓得是不是当时的一个习惯啊，就是你可能去初次去拜访去求一个人，可能也带一点见面礼之类的。那这仆人就说，还好我手里还有一个银子，这银子是一色克勒的四分之一，其实就是一个薄的银币而已，一个薄的银币不多，但是至少有。好，可能这个钱本来是可以当作他们的买食物用的，但是他现在不晓得怎么回去，也不知道旅去哪里，所以他也蛮担心，想说那不如去找这个神人吧。好，第九节就有一点补充说明说，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求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那这句话是在这里的一个补充说明，表示这个神人他不是只是以前人所知道的先见，虽然当时的口吻上仍然说先见英文是讲 seer， 好，那先知是 prophet。 那先见跟先知的差别，先见可能 我在猜他比较多是讲一些智慧言语、知识言语，好、哦，是一些比较范围比较小的。那到了撒母耳的时代，这个先知是包括到智慧言语、知识言语，还有预言，还有教导。好、哦，他是属于一个传神话语的人，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比以前所知道的说预言的范围还要大，因为撒母耳到处去审判以色列人，他是不断的教导律法跟神的话语的，所以他的工作、他的职分，那甚至后面你还会看到撒母耳甚至建立先知学校，他会训练人，所以他成立了一个先知学校哈。那第十节讲到说，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就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哈，就是拉马城。来，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
他们
上去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女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面前，前面快去吧。他今日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客的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
两人就上去，
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哦，后面的情啊，那个环境就描述到啊，撒母耳跟扫罗碰面的这个场景哈、哦，表示扫罗会离开他家去找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神的安排。好、哦，因为前面以色列人跟撒母耳求，他们都聚集到撒母耳那里去，到了拉马城去见撒母耳，说求神，求你去求告神为我们立一个王。好、哦，这件事情在撒母耳的心中哈、哦，那第八节讲到最后就，撒母耳就叫他们都回去吧，好、哦、啊、各归各城，表示那时候撒母耳知不知道要高立谁，根本也不知道，只知道神答应了这件事情。那要高立谁，以色列国家那么大，人口也不少，那去高抹谁不知道，所以就等，哦，所以他仍然住在他的拉马城等，神就自己把他的君王带到他的面前，好、哦，所以在这里从第十一节就描述到这件事情。他们就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哈、哦，那表示当时就是可能家里面年轻的女子，她的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傍晚的时候会去打水。那拉马城在当时城大概都会建造在丘陵的比较高点的地方，因为比较容易防御嘛，哈、哦。那水当然是比较低的地方，所以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离开他们的城，去到水边打水，再回来哈，所以都会有一个下坡上坡的路程。那这时候扫罗就遇见他们哈，问他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好，那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也就是说，这女子是往下坡走嘛，对不对？那扫罗不是对，扫罗跟他的仆人是往上坡走，他告诉他们在前面，就是他们要往上坡的地方去，就会遇到。然后他近日正到城里，因为百姓要在秋坛献祭，所以在城里面有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哈、哦。那哎，我记得第七章，你看第七章最后一节，十七节哈、哦，最后一节，就是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征战得胜之后，他最后回到了拉马，因为他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那大家想想看，那时候示罗城已经被毁了，哦，会幕的东西大概已经毁到什么样子，后来都没有再去描述它。但是这个城市毁了，约柜在哪里？在基列耶林，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那有一段距离，所以他们也没有常常去。那在当时就变成他们就会在各地方建立丘坛，好，啊，丘坛就是变成施舍的祭坛。所以撒母耳也在拉马地区就建立了一个算是拉马地区人的施舍的祭坛，当然神并没有反对他，其他以色列地方也都建立丘坛，只是他们的丘坛的献祭的方式，因为没有当时没有好好被教导，所以其实从四世时代他们就有点混入外邦的一些祭祀的礼仪。 好，所以其他秋坛秋坛可能也就变成在整个信仰上面是不纯正的哈。所以后面也讲到说，神也是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要尊重神的话语，不要在秋坛上面乱献自己要献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示罗被毁，然后约柜又在基列耶林一个人的家里面，所以他们就自己在自己的城里面就建立了秋坛哈。所以他们在那里献祭，所以这里献祭是献给耶和华的哈，不是献给偶像的，是献给耶和华。那第十三节，在他们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里必遇见他，因为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须等他先祝祭，然后请客的人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表示在当时的人被撒母耳教导要尊重谁，要尊重神，还有神所拣选的祭司，好，你要按着次序吃喝。这件事情其实在后面就发生一件事情有一次撒母耳在征战前告诉扫罗要等候他，好，等候他七天后我会到你那里，献完祭之后你才可以出发去征战。但是很显然的，扫罗并不太注重这件事情。那这城里的人其实都已经知道神人的次序了，但是扫罗并不是在意，表示 你会发现扫罗这个人的个性，他对于他身外的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表示这个人某种程度来讲还有点自我中心，然后他的外形又长得非常的讨好。大家想一件事情，神有预知的能力，他要为以色列人高立一个王，当然也为以色列人着想，但是为什么会高立出扫罗？想想看，从刚刚我所讲的事情，神好像借着扫罗在显明一件事情，你们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自私自我中心，然后就看外在不看内心。我要成为你们王是在你们心中的王，你们偏要一个什么外面眼睛看得到的王，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比你们好吗？在以色列人心中说是，明明就是他们有神是最好的一种带领方式，但他们却要什么像外邦人一样。所以当然他们为什么羡慕外邦人，我想我之前有讲，因为比如像非利士人好了，他们整个物质条件是比以色列人好，所以他们就这样羡慕他们，也就是自卑的心，自卑的心。所以你会发现扫罗这个人某种程度来讲很矛盾很复杂，特别是自卑的心离不开他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那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那神借着扫罗其实也在告诉人说，你们不要最好的，偏要跟我求次好的。 OK， 我就照着你们心里面所要的外在的条件给你们一个你们自认为最好的，但事实上他不是最好的。最后神还是以大卫起来代替了扫罗，因为大卫是一个在心里面在乎神的人，他的外形比不上扫罗，但他的内心是向着神的。好，所以神对大卫的称呼是合我心意的人，他不是完全的人，他也犯罪，他也做错事，但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就是神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听。但扫罗是一个什么？神对他讲话尝过的后，了解吗？那就是以色列人的状态，了解吗？所以神借着这两个王也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的跟真正我要的是有不一样的，就好像以利跟撒母耳的分别一样。所以神有预知的能力，他不会不知道扫罗后面所发生的问题，但是他就是利用这个王来告诫以色列人。但是他的计划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君王时代享福的时代，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有，只是有一个过程。好，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后面最大的麻烦就是扫罗开始运用国家的资源干什么事，你知道吗？追杀大卫，用国家的资源不去做正经事，在做什么？追杀大卫。那不就是第八章所讲的吗？神已经告诫他们，所以神就任凭以色列人的私心，所以就让这些事情发生了，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所高立的王如果是照着你们眼中的王，他的状态就是这样子。那神也借着这件事情要 其实神不是没有给扫罗机会，神也不是二代扫罗，其实后面有讲到说他赐给他新的心。那我们先回到经文来看，那这时候他扫罗就上拉玛城，建城的时候刚好就是遇见的。第十四节，两人就上去，就是扫罗跟他的仆人就上去，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所以在神的安排里面是绝对会碰面的。来，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先来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谕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第十五节、原来扫罗还没到之前的一天，神已经告诉了撒母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撒母耳其实是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常常活在神的启示里面。所以之前基列耶林的二十年，表示撒母耳是刻意这样等候的，等了二十年，神才又开始透过他来显明神的心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做什么事情都是等候神的。所以你就发现撒母耳跟以利真的是一个是人的，一个是神的，神为自己拣选。那神已经先告诉撒母耳，那第十六节，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来到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名以色列的君。这里讲到说，你要膏他，这个人我让他从便雅悯地来到了你这里，到了你面前，那你要膏他做我名，把那个我名圈起来，我名以色列的君。我名是指什么？这名是我的，耶和华神的。那膏他成为君，那在解经上面，君跟王不一样，因为他这时候还没被安立成为王，所以他的希伯来文就直接用一个领袖的名称君。那因为他还没被高立嘛，但是重点是君也好王也好，这个名是谁的？是神的，是神的。所以这个君王只是被什么托管的，神委托他来管理神自己的百姓。那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心意，虽然现在进到君王时代，但整个名还是谁的？神的。那他必救我民，你会发现神重复讲这句话，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你会发现神还是爱他的什么选民，真的是不离不弃。他的选民厌弃耶和华神做他的王，但神没有厌弃他们，也没有不顾念他们。所以这些人还是因为非利士人比他们强大，可能常常还是跟他们之间有一些冲突，那可能冲突之下以色列人还是比较吃亏，因为真的是物质条件比不上，真的常常为了农具的事情还要放下脸去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他们的农具，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苦。所以神也知道，就告诉他们说，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十七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所以那个治理也把它圈起来，神就要把他的百姓委托给他所在地上立的君王来治理他。所以只有治理权没有拥有权，只有治理权没有拥有权。拥有权是属于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 那十八节，扫罗在城门走，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所以在神的安排底下，自然怎样？扫罗直接就对撒母耳说话了，好、哦，就问他说：“先见在哪里？”所以他对撒母耳大概都完全不太认识，哦，不太熟悉，也不太知道他这个人。那刚好就是这样碰上了，这是神的安排。十九节，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好，所以他就让扫罗走在前面上丘坛去，因为今日必与我同席，你要跟我一同坐席。明天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情告诉你，而且告诉他说，明天早上我会送你回去，而且我要将你心里的事情告诉你。好，心里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里没有很清楚的写，但是我想当时撒母耳会告诉他，除了说神要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之外，以撒母耳的性格，他可能会教导他关于以色列的事情。好，因为这个扫罗显然不是那么关心国事的人，好，所以撒母耳跟他在一起，可能要有一段分别的时间去教导他。好，那后面有讲到说，他们就在扫罗家的楼顶，哈，那有的英文翻译是说，撒母耳就在他们家楼顶铺床给扫罗睡，表示说他花了一点时间教导扫罗这个人关于以色列国家的事情，还有神的心意。哦，因为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三十几岁了，还不太关心国事的，哈。OK， 那二十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用挂念，已经找着了。好，所以这只是一个引子，把他引出他的家，去到拉马城而已。所以这驴他不用关心，不用担心，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把仰慕圈起来。好，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那个中文翻译成仰慕有点比较夸张，仰慕其实是渴望，就是以色列人所渴望的君王是谁呢？就是你和你的父家。神已经选召了你，已经选召了你。第二十一节，你看扫罗的反应。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那对扫罗来讲，他这样的一个回话，他的心理状态是如何？很难相信，对吧？怎么会挑上我？我是便雅悯支派，我们便雅悯支派是整个以色列当中最小的支派，而且差一点灭族。然后我们又是便雅悯家当中最小的一个家，好，可能是因为辈分的关系，可能是排在最后面的。那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有时候神对我们所讲的话，讲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在我们听起来并不真实。为什么不真实？我们看我现在的情况，我就发现，哎，不是啊，哦，你说我是尊贵的，我是荣耀的，没有啊，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还被老板骂，哪里尊贵了，哪里荣耀了？但是撒母耳在讲的，借着撒母耳讲的是讲到未来。那人最大的毛病看现在，所以扫罗就是喜欢看他现在的处境，所以他不等候撒母耳献祭，因为他只看到什么？除了敌人摆阵之外，有一些的百姓已经开始离开了，也就是说他很担心自己的颜面。我是一国之君，但是我军队里面居然有人从这个军队当中离开，那撒母耳你还不出现，表示他是一个什么在意人眼光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他的自卑感，他非常在意人的眼光。那这不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吗？神要亲自成为你们的王，你们偏要一个眼睛看得到的。我在你们当中是最大的资产，最宝贵的资产，你们却要外邦人所要的东西，要一个君王，要一个明显的外在的一个统治权。好，所以神就照着人心中所求赐好的，就随他们去吧。好，所以真的是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七节，哈，撒母耳 令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坐首位。客约有30个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来的，放在你前面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行，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自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两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所以第22节，保罗就把他领进去哈。啊，到了秋坛结束之后，就领他进了客堂，哦，应该是扫罗他自己的家，或者是一个会众聚集的一个房间，应该是会众聚集的一个公有的厅房吧，哈，哦。然后在他们请来客中，让扫罗坐在首位上。那一天请的客大概有30几个人，哈，哦，30个人。第23节，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哈，哦，厨役就把收存的腿。表示这个是献祭的腿，那你知道献祭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拿腿？举祭的时候要拿起牛的腿来，或羊的腿，在神的面前摇一摇。这举祭的腿只能归给谁？祭司。那撒母耳把这腿与扫罗分享，表示说虽然他是之后被高抹的君王，但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也要承继什么？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当然不是专职的祭司，但是这个君王就像应该是以弗所书吧，在地上做祭司执掌王权，在地上做祭司执掌王权，君王跟祭司跟先知这三个职分，其实在神带领人的过程当中是要一路发展的，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也是要与耶稣同坐宝座的。耶稣是王，你只能跟王啊，不，王才能够跟王同坐宝座。所以神也是拣选我们以后要把他的受造物托给我们管理，所以他在我们地上的日子就开始训练我们成为一个君王的品格，有基督耶稣的品格。但是这个君王不像地上的君王为所欲为，只从自己想做的去做，而必须什么兼具祭司还有什么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祭司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站在人跟神之间，对吧？成为那个站在破口上的人。先知呢，就是要忠心将神的话语传递出来，而且要活在其中。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君王，他不能像世界上的君王一样为所欲为。所以撒母耳就把举祭的腿只能给祭司吃的，就分给了扫罗吃。好，然后第24节讲到把受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扫罗说：“这是所留下来，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地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所以神早就告诉撒母耳要如此的做，所以撒母耳就把这一份把这个腿留下来，等候扫罗来吃。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所以神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在尊荣他的君王。也在恢复扫罗的心，不要那么的自卑。你其实他家境还不错嘛，对不对？他外形又这么讨好，但是真的他就看自己为什么为渺小的，哦，但是他今天要成为君王，要不要脱离自卑？要。而且要不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求问神？要。神都在教他，接着撒母耳在教他，哦。第25节，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好，哦，这房顶可能就是扫罗啊，不，撒母耳他们的家。好，哦，那英文翻译就说，扫罗啊，不，撒母耳就在他的房顶，在他的屋顶为扫罗铺床，让他睡在那里。好，哦，所以才会讲到26节。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表示他整夜都在房顶上嘛。好，哦， 所以可能是当时的习惯，这里可能是当时气候条件还不错的，搞不好还很热，睡在房顶晚上比较凉爽，好、哦，所以在房顶上帮他铺床的哈、哦。然后撒母耳在隔天的一大早就起来在房顶上，撒母耳就呼叫扫罗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那可能昨天晚上就跟他讲到一些国事的事情哈、哦，那也教导了他。那早上就叫他起来说：“你该回去了。”第二十七节，两人下到就是仆人跟扫罗哈、哦、下到城角的时候，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那就叫仆人先走。那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那到了第十章一开始，扫罗就在这时候先高抹他了。那这个模式你会发现跟大卫模式一样，撒母耳都先私底下先高抹了这个人，好，高抹之后呢，然后在众人面前再摇签或什么，就是说，先让这个人知道他已经被神所拣选了，然后在公众场合透过神的事情让所有人也知道这个是神所拣选的，好，不是撒母耳的私意。最后会有一个印证，就是当他们带领以色列去打仗的时候会赢，就让百姓也知道这果然是神所为我们立的君王。所以扫罗或者是大卫在撒母耳高他们的时候都有相同的模式。好 OK， 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虽然人不好，而且有时候人会求一些次好的，主，但你总是教导我们，主啊，你总是给我们机会，主啊，但我们真的要常常来求问你，好像撒母耳与你的关系一样，主啊，就像耶稣与父神的关系一样，唯有父神说什么，耶稣听了他才去做，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性。主，我们也是被拣选，将来与基督一同做王的，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偏行己意的王，主，我们要站在祭司、先知还有君王的像基督一样的身份面前，跟你之间、跟父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主，帮助我们谦卑跟随。主啊，就像主啊，你拣选的扫罗，就如他的名字，原意是很好的，就是求问。主，我们也要凡事求问你。主啊，我们要求告你，主，你就会将我们所当走的路告诉我们，因为你说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必将他当行的路指示他。主，帮助我们心存这样谦卑的心。主啊，也帮助我们不要活在人的眼光底下。主啊，这样的一个看着事实的事情，主啊，是无法走向未来的。但主，你总是对我们讲真理。主啊，因为这真理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而不只是看我们眼前的状态。主啊，我们就要竭力脱去一切的自卑，或者是脱去一切的骄傲，因为我们的价值不是跟人比出来的，不是在环境当中比出来的，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在你的命定里面。主啊，你看我们为宝为尊，而且你在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要把我们塑造成你所预定美好的样子。主，让我们在信心当中跟随你走，在信心当中谦卑的依靠你。耶稣，我相信这是最大的福分。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成就了十字架的大功。主啊，你在十字架上说成的时候，不仅我们救赎已经完成，主啊，神的计划正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展开来。主，帮助我们跟随你，而不是跟随我们所眼睛看到的环境，因为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眼睛所盼望的，我们所盼望的正是眼睛没有看见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就在我们的神里面。赞美耶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